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大法在东印度檀香王国红传，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经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让我们计时持久曝光邪恶，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法轮大法在东印度檀香王国红传，2008年10月的印度佛光普照，为欢庆佛教再兴，全世界数十万佛教徒在印度集结。9日，法轮功亚太天国乐团受邀登临至纳格普尔佛陀宝塔露台前，为广场数万印度民众热情演奏，台下群众欢声雷动，群众中有人高呼法轮大法好，欢呼声在广场上久久不歇，与会者为之动容，更吸引当地多家媒体报道。10月7日，为庆祝佛教复兴，东印度檀香王国引来了数十万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及数百位喇嘛，将麦索尔及纳格普尔地区街道挤得寸步难行，为使演出不受干扰，热情的民众贴心的手牵手形成人墙，护卫着天国乐团前进。淳朴的印度百姓欢欣地陶醉在威武祥和的音乐声中，路旁群众拥着乐团亦步亦趋前行，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邪的神情，仿佛看到朝圣的前程。8日，阳光和煦普照大地，在印度佛教徒庆祝佛教复兴的仪式上，亚太天国乐团和当地腰鼓队受邀参与开幕，并进行演奏及演示法轮功功法。乐团负责人询问台下数千佛教徒喜不喜欢法轮功，要不要学练法轮功，与会佛教徒悉数热烈回应愿意。此次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离班加洛尔不远的奇格玛尼镇的朱熹国际学校校长维奇先生提倡，学校要办好教育，跟着真善人走就是了。据了解，维奇先生曾先后邀请80多所学校的校长一起带领学生学练法轮大法。据悉，校长们已将英文版《论语》编入学生英文教材，并将体育课改成学练法轮功，还开辟出2间教室给学生独转法轮，希望学生因此受益终生。校长维奇还说，他所创立的印度第一所明慧学校将于明年完工，希望把真善忍的精神广传世人。
请听一组有关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10月11日2008年波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召开，波兰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带着自己的修炼心得参加了此次盛会。在法会交流中，与会者回顾了法轮大法在波兰的红传历程，无不谈到师尊的慈悲、大法的威力及个人的身心受益。大家共同谈到在住持正法的进程中，去掉个人执着、向内找及提高心性的重要性，也谈到找差距、圆融大法及整体配合的必要性。在谈到正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现象时，大家也认识到只有坚定的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10月12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澳洲悉尼兰卡市一年一度的春季多元文化节庆祝活动，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和当前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民众纷纷前来了解真相，并在征签表上签名以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个名叫索菲亚·波格珀特的女士在展位前和学员谈了很久。了解了真相后的她，不但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还表示终于找到了她非常想寻找的一个能使人平静祥和、积极向上的修炼方法。他想参加这个地区的下一个免费教工班，并请了英文版《转法轮》回家阅读。10月4日，纽约长岛部分法轮大法弟子参加了长岛东部绿港最大的节日庆祝活动。参加活动的许多人都拿到了法轮大法真相材料，并鼓励学员们继续努力。有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把法轮大法的能量传遍了全长岛，希望你们继续做下去，我们支持你们。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女士知道真相后对学员们说，我是做犯罪案例的调查员，我会认真地研究一下你们提供的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我支持你们，谢谢你们的真相材料。10月4日，纽约长岛及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长岛长沙滩市爱尔兰人的隆重庆祝游行活动。走在最前面的学员手举法轮大法横幅，在普渡音乐声中向长沙滩市的人们走来。许多人举起了相机拍照，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很多观众为法轮大法游行队伍鼓掌，还有许多人大声赞叹，太美了，太好了。
10月4日是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一年一度的返校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此次活动。几位学员在花车上静静地展示着五套功法，有观众向学员大声地说谢谢，谢谢你们把这么宝贵的信息传给我们，并一起向学员鞠躬。这些人的淳朴与善良让学员非常感动。
10月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东京中华学校举行的庆祝中华民国建国97周年活动。在学校礼堂，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同时以中文和日文解说，介绍了法轮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唯有在中国大陆，无故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有的观众当场跟着学练法轮功的动作，学员们还表演了舞蹈《金光千手佛》和彩带舞。传统典雅的表演赢得了主办方留日东京华侨总会的赞誉和观众的喜爱。法轮功小弟子还向观众赠送了自己精心制作的纸莲花。10月13日，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参加了在加拿大安省滑铁卢市的感恩节游行，获得了主办机构及观众好评。游行主办机构负责人马克对记者说，这是加拿大最大的感恩节游行，很成功。估计有接近20万人在看这个游行。天国乐团是唯一来自华人社团的乐团，是最好的华人乐团。马克说，我很喜欢这个乐团，他们的演奏充满热情，我期盼着他们明年再来。
Thank you.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冯荣霞家住上海市闸北区彭浦新村1565弄46号106室，从17岁开始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98年8月，冯荣霞喜得大法开始修炼，仅一个月时间所有的身体指标都正常。06年12月1日，闸北区610六七个邪党流氓人员撬门强行闯入冯荣霞家，为了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610当时出动了6辆警车和1辆武警车，穿制服的警匪就有75个，还不包括穿便衣的那几个。在整件绑架案中，还非法动用警棍绑架冯荣霞。07年7月16日，冯荣霞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从07年9月17日被送入上海女子监狱起，今年43岁的冯荣霞已先后十多次被送进监狱医院住院，几乎是每月一次。虽然身患重病，但上海松江女子监狱里的恶警为了迫使冯荣霞放弃修炼，大冷天指使刑事犯残酷地打她，打得她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把她浇醒，然后再踢打折磨。
10月10日，四川成都市武侯法院第二次所谓公开庭审大法弟子钟方琼等11人，他们的家人再次被挡在了庭外，不许入庭旁听。钟方琼等9名大法弟子及毛坤的妹妹妹夫分别被强行非法判刑3-7年，其中钟方琼7年，刘佳、毛坤各5年半，蒋宗林5年，祝仁斌、丁泽阳、江宏源各4年，毛奇、秦敏、陈世坤各3年。大法弟子刘邦成已是72岁高龄，也被非法判5年。成都30多名大法弟子2007年8月至9月在单位或家里被绑架，其中包括这次被非法判刑的钟方琼和另外10人。这些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后，几乎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周慧敏08年3月13日在成都市看守所的定点医院青羊区人民医院被迫害致死。
辽宁省调兵山市大法弟子胡英、那玉颖被恶党警察绑架，胡英被转移关押在铁岭市，被迫害得极度虚弱，近三个月不能进食，恶警不准家人探视。三天前又由铁岭市押回调兵山市看守所，那玉颖在调兵山市被迫害的两次心脏病复发，去医院抢救。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在北京大兴女子监狱中，邪恶干警们不仅采取各种残忍的方式来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以获得所谓的奖金，还逼迫他们参加各种高强度的有害身心健康的奴工，来给恶警赚取外快。奴工种类繁多，强制用钩针和毛线钩毛衣、披肩、书包、笔袋、桌布、拖鞋、袜子，其中很多学员的手都磨出血泡来，眼睛视力不断下降，精神高度紧张。强制用有毒的发臭的胶水来糊月饼盒、手球盒、大扇子盒。有很多学员在干了不久以后脑袋发晕，还有的因中毒太重当场晕倒。给一次性筷子套袋，那些装袋前的卫生筷子就被扔在地上，很多人都在上面踩来踩去，真不知道这些筷子流通出去以后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怎样的威胁。强制用蓬松棉和泡沫来填充玩具狗和出口东南亚的大蛇，在车间里这些蓬松棉和泡沫满天飞，却不准学员戴口罩，以致很多学员经常咳嗽甚至呼吸困难。强制给北京奥运的纪念信封贴邮票，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多少定量，否则加班加点进行体罚。长期超长时间的劳动使很多学员身体各方面机能都有明显衰退迹象， 请关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一同谴责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无理的残酷迫害，让他们早日重获自由。
山东省平度市大法弟子张辉荣从1999年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流离失所至今，这期间被绑架了4次。在奥运期间，张辉荣在自家的维修部修车，恶警将他戴上手铐塞进车中并且抄家。张辉荣呼喊着警察抓好人了，他妻子当场吓得精神失常，至今没有恢复健康，家中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65岁的母亲。邻居们敢怒不敢言，私下说共产党不管老百姓死活，贪官他不管，杀人放火他不敢管，老百姓性格真善人，你管什么？不是说信仰自由吗？简直是胡闹。他家有3亩地花生，邻居们和亲戚帮助收了地里的1/3，其余的烂在地里，还有7亩玉米地，老母亲掉着眼泪等待着别人再帮忙。老人说，只因为我儿子练法轮功，恶警把我们家迫害得家破人亡，前年他爸去世，恶人们都不死心，还来找过他，从绑架到现在有2个来月了，也不给俺说说关在什么地方。天越来越冷了，带他走时就穿着一件单衣单裤，也不知道人现在何处，没法给他送去衣裳。
杨建忠，男，70岁，成都市温江大法弟子，曾经是温江航天部7111厂一位高级造价工程师，为7111厂架绳审核几千万人民币立下了汗马功劳，曾经获得四川省优秀造价工程师称号。他为7111厂的辛苦付出，使自己得了胃病、晕眩症等，经常上厕时晕倒。1996年，他有幸喜得大法，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使身心得到巨大变化，受益匪浅，也为厂里节约了许多医药费。然而厂里在中共协党的控制指使下，今年3月份欲将杨建忠抓去心经洗脑班迫害。杨建忠得知消息，被迫于4月初离家漂泊在外。70岁的老人由于思家心切，于7月6日下午3点左右悄悄回家，却被恶人发现。7月7日早晨，杨建忠到外卖早点回家，7111厂保卫科刘旭已经在大门口等候。当杨建忠刚走回家门楼梯时，还没有进屋，就被尾随而来的保卫科人员伙同公平派出所恶警、3辆警车、2辆面包车，约10几人立即绑架。进派出所后被一群恶人毒打，后转温江拘留所关押。恶人私闯民宅，抄走了杨建忠几十年来的辛苦劳动，后又靠打工做生意省吃俭用下来的10万左右的养老金。据调查，8月20几日，杨建忠又被送往心经洗脑班迫害。听说10月9日又把杨建忠送往成都武侯区一所医院。恶人一方说杨建忠是得了绝症，却又不准往外传。
让我们及时持久曝光邪恶。经常看到网上有报道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有的只是叙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但是没有曝光邪恶的具体电话和参与迫害者。我觉得我们知道消息的周围的同修，每个人都应该快速的行动起来，发正念，查找有关人员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情况。不要怕麻烦，因为周围的同修可以在第一时间营救同修。只有我们把恶人的情况及时的曝光出去，外部的同修才能得到营救的线索。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发出一条营救的呼吁，而没有提供具体的姓名、电话等情况，那外边的同修怎么营救、怎么关注呢？另外，也应该利用好现有资源，例如查询恶人电话，在明慧搜索栏中输入如某某派出所，点搜索就会得到大量信息。不要怕麻烦，磨刀不误砍柴工，提供的信息越详实越全面，效果就越好，让恶人体会到只要一干坏事，就会在第一时间被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人知道。 这样才能真正有力地制止邪恶，解体邪恶。希望我们都行动起来，及时持久曝光邪恶，营救被迫害的同修。
本周21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相信大法好，躲过一大劫。四川泸州张师傅有缘听大法弟子讲真相，大法弟子送他一枚珍贵的护身符，上面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几个字。张师傅欣然接受，并且随身携带，非常珍惜。今年五月，张师傅给一个客户安装水管，用砂轮切割五寸粗的主管时，高速飞旋的砂轮突然脱机，直奔张师傅的怀里而来。但砂轮碰到张师傅的身体，便立刻掉在地上。张师傅撩开衣服一看，只是皮肤略有擦伤。张师傅清晰地记得，砂轮碰到小腹那一瞬间，小腹部位有一个东西把砂轮挡了一下。事后张师傅感慨不已，告诉大法弟子说，你们讲的都是真的，那护身符上的字真管用。大法弟子告诉他，那是你诚心相信大法好，人心正念一出，我们师傅就会保护你。张师傅又向大法弟子要了一些护身符去送给亲朋好友，同时告诉他们这个奇迹。
双城市官员迫害大法，一死一伤遭报。黑龙江省双城市万隆乡乡长刘志强，男，35岁左右，干部刘洪良，男，30多岁。刘志强、刘洪良双双被中共邪党利用迫害法轮功。刘志强06年调入万隆乡，之前曾担任过双城市团委副书记，曾向城市农村学校下发污蔑大法的一些毒物，毒害青少年，使被毒害的学生思想扭曲，善恶不分，仇视大法，辱骂大法弟子。刘洪良原在双城市对面城乡任职期间，监视大法弟子，与本乡派出所民警勾结，非法抓捕大法弟子。今年7月18日，他驾车去往双城，途中汽车爆胎，车和人弹起4米多高，又落了下来。刘志强被甩出车外，耳朵摔掉一只，当场死亡。刘洪良脊骨摔断，脸骨摔折，肺叶摔伤，肠子摔断了，现在还在治疗中，至今还不清醒。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0月8日至12日，为期5天的日本第14届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爱知县一宫市玉堂纪念木曾川图书馆3楼展示厅成功举办。参展的画作全部是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所创作，这些作品生动写实，震撼人心，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反映出修炼人坚持信仰的大无畏精神。在10月8日美展开展首日，一宫市有线电视台就到现场采访，并在新闻中做了多次报道。 有线电视台采访的播出吸引了各界有缘人前来观览，几乎每一个参观者都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无辜遭受的酷刑迫害所震惊。而最常见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镇压这样一个气功修炼的团体？真没有想到现在在中国大陆还在发生着如此残酷的事情。
10月12日，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得到了德国民众的声援。许多人向法轮功学员致谢，说他们做得很好，希望能够坚持下去。
10月8日下午，新唐人电视台及其支持者在法国卡昂市欧洲卫星公司股东会议场外举行记者会，强烈要求欧卫恢复向中国大陆发送新唐人电视台的传播信号。记者会引起欧卫股东会与会者的关注。股东艾健·万尔贝奇向记者表示，信息自由是民主的根本，他很了解中共这个专制政权，所以看到有这样对新闻自由的封杀一点都不吃惊。他希望中国民众能够拥有新闻自由。股东让·皮埃尔·凯斯维表示，他对新唐人的遭遇感到遗憾，他会去找法国政界人物、议员来帮助新唐人。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股东表示，他厌恶中共的行事方式，共产党政权是一个独裁政权，这意味着他只允许自己一家的思想存在。从欧卫事情就可以看出，中共不喜欢的他就会试图去消除或隐藏。法国国家电视三台诺曼底台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10月9日，新唐人电视台及来自各地的支持者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著名的舒曼广场举行大型集会，呼吁欧盟关注欧卫公司以技术问题为借口切断新唐人及希望之声电台向中国大陆播出信号的时间。此事件的背后是中共以经济利益为手段威逼利诱欧卫，封锁新闻自由。前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包括多位欧洲议会议员，几个月前就将欧卫事件相关内容放在自己官方网站上的比利时议员巴特斯泰斯说，欧卫这样做是错误的，我们作为欧洲人有力量迫使欧卫改变他的行为。西班牙议员大卫·浩马斯坦说，如果我们不捍卫欧盟基本的民主原则，不光中国会有问题，这样的问题也会反映到我们欧洲来。德国议员郝佳·图鲁培女士呼吁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给欧卫施压，恢复新唐人信号。记者吴江介驻欧盟代表奥利弗·巴塞尔先生质问，这个本该遵从欧洲价值原则的公司到底做了些什么？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 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再谈懈怠之心不可有，面对邪恶迫害，一切要用法理衡量。衡量对与错的标准不在于结果，圆融整体，不走极端。和母亲过关的体会，时刻警惕欢喜心，身边同修的神迹，一字一句的通读转法轮，东郭先生和狼，也谈圆融学法小组。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也谈懈怠之心不可有。前几天看到同修一篇题为懈怠之心不可有的切磋文章，觉得很好。从网上看三退人数，邪党奥运会未开之前，一般每天都是退5万多人，有时更多，最少也有4万多。现在呢，每天少则只退2-3万，多也就是4万多，几乎没有超过5万人的。再从明慧网上看同修的切磋文章，比较有深层内涵的法理切磋文章也难得一见了。当然，我们不可以仅仅凭干事的多少来衡量修炼的精进与否。但我觉得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部分同修包括我自己的修炼状态确实不如以前认真了，做三件事不如以前下劲儿了，学法也不如以前入心了。怎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向内找，感受到我们的一颗懈怠之心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为什么做三件事会不如以前下劲儿努力呢？往深处挖那颗懈怠之心，还是信师信法不够，一颗修炼的心不是很坚定，用常人的心来思维，因而对正法的威力、大法的威严、师尊的威德产生了一定的迷惘甚至怀疑，于是莫名其妙的泄气没劲儿啊，没有来由的忧虑焦急啊，待在家里不想出门讲真相的图安逸心啊，只顾自己学法练功而不愿冒风险救人的怕心啊。发正念时，不是在大范围内追杀邪恶，而只是侧重清理自己的小环境的私心啊。认为前段自己做得还不错，现在可以歇口气，观望观望的自我安慰啊，等等人心，执着都冒了出来，使邪恶得以喘气，再施迫害。而对明慧网，请同修们放下人心的警醒，则被置之脑后，没有听进心里头去。其实在世间，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用人心去思维的很多事情都是假象，不是另外空间的真相。可能有的同修会问，那什么才是真相呢？我觉得
大家不妨瞟几眼邪党的新闻联播，邪党头们们出场时一个个心事重重地哭丧着脸，那是真相。邪党公安610恶警一个个接连受恶报悲惨死去，那是真相。天灾人祸不断，引发人们去深思，那是真相。觉醒了的世人越来越不买邪党的账，谈起邪党张口就骂，那是真相。邪党的各级官员末日情节严重，一个个魂不守舍，面对各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不敢出头理事，而全靠吃吃喝喝咋咋呼呼撑门面，那才是真相。几天前在网上看到一幅图片，主画面是一条通向天堂的美丽圣洁之路，色彩斑斓，彩霞满天，鲜花夹道蜿蜒而上。对着这幅内涵较深的画面，我沉思良久，这不好比师尊给我们铺就的修炼之路、回家之路吗？虽然路旁鲜花盛开如神仙美景，但上天的路并不平坦宽敞，虽然道路蜿蜒曲折，但并不格外险峭，亦可拾级而上。正如师尊开启的那样，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转法轮，我们只有通过这条修炼之路才能返回到我们原来的天国去。我们既不要指望师尊拽着我们往上上，也不要指望有谁来推着我们往前走。师父早就告诫我们，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塑其法理，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负，坚定。这一级一级的台阶得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地往上迈呀，没有一个汤路的榜样可以让我们跟着学、跟着走、跟着上，所以我们不要怕吃苦，上一上就歇一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要腿肚发软稀里糊涂地往回走。做一次真相就是上一步台阶，救一个世人就是上一步台阶，去掉一个人心就是上一步台阶。同修们，精进吧，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大穹的顶端期盼着我们。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面对邪恶迫害，一切要用法理衡量。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形式千变万化，有酷刑折磨，有伪善利诱，有邪恶洗脑，有经济截断，有株连要挟，有人情亲情纠缠等等。实际上就是旧势力针对每一个大法修炼者的不同执着而做的邪恶安排，妄图利用所谓的邪恶考验毁掉大法弟子的正信而向邪恶转化，同时过程中淘汰他们要淘汰的邪恶生命。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在面对邪恶迫害时都能清醒理智地识破其邪恶伎俩，不为其所动，一切就用法理来衡量，一切就听师父的，一个心不动就能治万动，这样邪恶的考验和磨难就变成大法弟子消除业力、去掉执着、解体邪恶、提高层次、减少和制止被旧势力利用的邪恶坏人在无知中对大法犯罪，从而使他们能有正确摆放生命位置的机会，圆融师父所要的，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那么邪恶的迫害就无法得逞。
要相信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一定是最正的、最好的。下面就本地发生的迫害和自身的一些经历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其一，大法弟子的善良和诚实不可让邪恶利用。我弟大法弟子03年春天曾遭邪恶有预谋的大面积迫害，出现了一次性50多名大法弟子被邪恶非法劳教一至三年不等的恶性事件，一度给本地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困难，给大法造成很大损失。后来交流，当时被绑架的大法学员大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在遭到迫害时被邪恶采用的诱攻手段迷惑。邪恶惯性的采取套路是在酷刑折磨的同时采取心理攻势。某某已经把你说出来了，你拿了多少份传单我们都知道，你和某某有联系，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过面等等，说的有些情况属实。这时被审讯同修的心里就犯嘀咕了，怀疑某某同修真的招供了，于是就索性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表面上是为减轻同修遭到的迫害，实际上大法学员的善被邪恶利用了，中了邪恶的圈套，从而使邪恶抓到了实施迫害的把柄。这时邪恶又摆出伪善的面孔，要求同修修炼的人要诚实，你只要说出两名认识的同修，我们就可以按规定从轻处理你，算你立功。有的同修在被迫害的很严重的情况下，或理智不清的情况下，就顺从了邪恶，于是导致更多的同修遭到迫害。邪恶就这样采用连环计，绑架了60余名学员。在此想从个人认识角度谈谈以上学员在面对邪恶迫害时的误区。大法弟子的善是在大法修炼中产生的对所有众生的慈悲，从而我们在行动上理智的、智慧的、慈悲的向世人弘法与讲清真相，使他们得救才是最大的善，并不是常人意义上的替他人承担责任。那么在面对邪恶迫害之时，你动了为同修承担责任的一念，就是在求迫害，而不是站在法的角度上去衡量。在任何环境下都不要配合，不听从邪恶的任何指使，由于你的配合而使得也许本不存在的所谓事实，由你的有担当而继承了事实，使邪恶找到了进一步迫害的依据，不但没减轻同修的迫害，反而使自己遭到更大的迫害，同时又使直接参与迫害的常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犯罪，这是真正的善吗？即使别的同修真的说出了你，你也不能放弃修炼人的原则而被动地向邪恶承认什么。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同修的行为已经背离了法，而你却要与他的行为互相印证，这在常人中都是不耻的行为，一个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怎么能这样做呢？大法弟子要时时处处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啊。再说说诚实，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过，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大法修炼者修真要堂堂正正的修，面对邪恶的无耻质问，我们没有必要说的就可以不说，要说就说真话，就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揭穿邪恶谎言。要做真事，就应当实实在在地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不随常人社会的大染缸而堕落，无愧天地良心，无愧大法与众生，可不是邪恶所谓的知情不报，隐瞒事实就是撒谎，不诚实怎么能算修炼人的，做人要诚实。当邪恶以此为由来诱骗你时，你只要用法理来衡量，就知道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负责就是真，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出卖同修都是最不耻的行为。相反，跳进邪恶的迷魂阵去符合邪恶的，做人要老实诚实，让邪恶承认你是老实人，就是未思的，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二，面对邪恶的伪善的洗脑迫害， 顺从和配合就是在纵恶。本地610在邪党奥运期间举办了邪恶的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邪恶表面上表现得很伪善，不打人不骂人，将大法弟子集中在一个山庄的娱乐场所内，播放污蔑大法和师父的邪恶影片给大伙看，又送水果又供水，并承诺看完片子就让大家回去。期间曾有大法弟子直接制止播放，而另有一些大法弟子默默地发正念解体邪恶。还有的大法学员表示要顺从邪恶的安排，看完走人，不要给人家的工作找麻烦，免得遭到更多的迫害。针对此事，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个人认为这三种做法都不很妥当。由于正法弘誓的快速推进和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清真相，使得邪恶体制内部的人如610、公安等等也有所触动，不再会卖力地为邪党服务，但是他们却没有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是改换了方式，用伪善来迷惑大法学员，从而配合其要求而达到其目的。经受了长期残酷迫害和高压恐怖的大法学员，往往会在这时被邪恶伪善的表现所迷惑。正如以上第三种学员那样，甚至认为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是给人家工作找麻烦。同修啊，我们遇事要用法理去衡量啊。旧势力利用邪恶之徒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不管表面上是高压酷刑的疯狂，还是和风细雨的伪善，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想尽办法摧毁修炼者的正信，而向邪恶转化，过程中又毁掉他们认为要淘汰的生命。如果你真的为迷中的世人着想，那么我们就应该正念正行，抵制各种形式的迫害，堂堂正正地向世人讲清真相，而使其真正明白利用任何借口，工作原因也好，表面人情也好，迫害大法弟子都是徒劳的，都是在犯罪，使其主动放弃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当然表现上应该用善的，除恶也是在救度世人，而配合邪恶之徒走过场，让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给其提供市场，就是变相纵容世人对大法犯罪，这正是与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伟大使命背道而驰的。可能有的同修认为610成员的表现已经有所改良，如果不配合会遭到更大的迫害，而使邪恶的坏人犯更大的罪。个人认为持这种观点的同修还是有怕心在，当我们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正念正行的时候，有师在，有法在，邪恶的旧势力是不敢动大法弟子的。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以共勉。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其三，要正念破除邪恶在经济上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资源都是大法的，谁也没有权利截断，大法弟子更不能轻易放弃。经济上截断是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其目的一方面要用非法剥夺、变相勒索等形式截断大法弟子的经济来源，而使大法弟子的生活难以保障，从而要为维持生计而奔波，消耗大法弟子的时间和精力，最终摧毁大法弟子的精进意志，而不能保证全心全力地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另一方面是要在非法剥夺大法弟子的经济资源后，以恢复经济来源为诱饵，妄图使大法弟子贪图安逸而放弃正信，从而向邪恶转化。一是非法剥夺，这种迫害主要表现在 使大法弟子失去工作，停发或少发工资，停发老年人的养老金，非法抄家，抢夺大法弟子的私人财产，以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为条件，要挟家属交罚款、保证金等。在面对经济迫害时，大法弟子不应消极承受，应主动向有关部门和当事人讲清真相，指出邪党对大法弟子所谓经济截断政策的非法性，并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启迪家属的正念，不要让其配合邪恶，以大法弟子的人身自由为条件敲诈勒索钱财，而使大法资源受损失。当然，过程中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第一位的，不应看重结果。只要我们心性到位，正念正行，一切都有师父在安排。我们的一切资源属于大法，那是用于救度众生的，谁都不可以轻言放弃。这里特别要提醒同修注意的是，被邪恶非法抄没的私人财物、法器，即使当事同修被迫害，我们也要积极主张或鼓励家人向公安、国保等部门堂堂正正地要回。因为依据大陆的法律，在所谓案件结束6个月内，财产的所有人或财产的共有人有权对扣押物品主张权利，如超期无人主张，则由扣押部门公开拍卖。二是面对邪恶之徒以大法弟子人身自由为条件的变相勒索，坚决不能承认，也不要让家属配合。用钱与邪恶交换，就等于给邪恶注输迫害大法弟子的能量，而邪恶之徒在勒索钱财的同时，还要以大法弟子放弃正信、配合邪恶为代价，才能还之以所谓的自由。这就等于我们亲手帮助邪恶迫害了同修，同时又使大法资源受损失，正是干了邪恶想干又干不了的事。三是大法弟子不应主动承认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而失去工作。邪恶之徒惯用的伎俩是非法剥夺大法弟子的工作权利，再以恢复工作为条件迫使大法弟子放弃信仰。而这时往往有很多大法弟子心生的第一念就是，不要工作，我也不能放弃大法。表面看似是对大法的坚定正信，实则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被邪恶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更有甚者还会遭到更大的迫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笔者认为，关键在大法弟子的第一念纯正与否。稳定的工作能保证大法弟子有正常生活和修炼环境，安心做好三件事。正常工作和坚持信仰都是我们的权利，大法弟子坚持正信是对的，但是不能以放弃工作为代价，这也是被邪恶迫害的表现，是大法弟子不能承认的。本地一个同修就曾经经历过这种情况，邪恶之徒以工作相要挟，要求同修交出所谓的证据，并向邪恶妥协，否则就对该同修的单位施压，辞退该同修。结果该同修没有配合邪恶的要求，不为其开出的条件所动，第一念也没有生出不要工作的想法，心里只想着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银二师徒恩经文。因邪恶不断到其家中和单位骚扰要人，故该同修1个多月没有上班。在所谓旷工的15天的时候，单位迫于压力，以无故旷工为理由，给其家属送达了辞退决定。但是该同修仍不为所动，把心放到底，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结果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机。1个月后，表面上一个偶然的场合，该同修与当地的国保人员相遇。30个小时后，该同修没有配合邪恶的要求，堂堂正正地恢复自由，单位领导前来接回正常工作。事后大家都认为是关键时刻，该同修的一念没有配合邪恶，从而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正念闯关。最后让我们共同以师父的教导共勉，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走好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 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经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